师父哈，各位法师，各位菩萨，阿弥陀佛。请打开课本第93页。我们上次说到的部分是在化法四教里面，化法四教是藏通别圆。那我们才在第一四教里面的基础哈，就是最浅的部分呢，开始说，所以还在目前还在藏教的范围之内。那藏教里面的那个修行过程有见道、修道，还有最后是无学道啊。我们已经到无学道，就是究竟极。所以这个经文上面说，究竟极者三圣无学位啊。那在藏教里面的究竟极呢，有三种。那么第一个呢是小圣的第四阿罗汉果，这个是我们花了一次的时间呢把它讲过。就是阿罗汉呢有两种阿罗汉、三种阿罗汉、六种阿罗汉乃至九种阿罗汉，这个事实上是讲过。那么请翻到第95页，就是藏教的究竟极有三种，一个是小圣的阿罗汉，第二个是中圣的辟支佛果。辟支佛果是圆觉啊，所以有两种，一个是独觉啊，一个是圆觉。那辟支佛果此人根性稍利哈，阿罗汉所修的是以四谛为所缘，那么辟支佛以十二因缘，十二因缘，所以此人根性稍利，比前面的阿罗汉呢稍利哈，稍微更立根一些，因为相较于后面的佛果，它是根性大利。我们等一下看经文，那这里是比较来说是根性稍利，虽然他逆圣观察十二因缘哈，断见思惑与罗汉同。那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地方，后面的更清习气故居声闻上我们没有说，但是我们在讲断见思与罗汉同里面，我们最后有一个讲义没有说完，所以把上次的那个讲义反面的地方大概我们把它念过一次哈，就是其实也是做一个整理，就是阿罗汉跟辟支佛有什么相同跟什么不同的地方。相同的是六同哈，十义，相同的地方就是同出三界、同证无生、同断正死、同证涅槃、同得一切智、同名小圣。小圣，因为我们一般来说是二圣嘛，二圣都是属于小圣的。那么同出三界，就是不管罗汉或辟支佛，他一定有一个成果，就是凡行已立哈，他该修的他都已经修了，那个是道地智。那修了以后呢，他就有一个成果，就是阿罗汉跟辟支佛绝对绝对是出三界分断生死哈。那同证无生，他所证的是我身已尽哈，就是会在来三界受生的因缘跟烦恼，他都已经断除了，所以我身已尽。同断正死所做一半，所做一半就是说他所该证的这个灭谛呢，他都已经证了哈。那同证涅槃不受后有啊，就这个是后有的那个苦呢，他已经不会再干扰他了，这个是阿罗汉跟辟支佛相同的。那么他们都同得一切智，我们知道智慧有三种，一切智、道种智跟一切种智。那么第一种的佛法里面的第一种智慧就是一切智，那个就是声闻人所证的一切智，就是得诸法之种相，就是空证，空的证证理，他能够得到，就是现前智，就是有一切智，那这是能够用空来断烦恼，他能够同名小圣。那他的差别哈，差别有十个差别，里面我们大概念一下哈，就是行因不同啊，行因的久远不同。一般来说哈，一般来说，因为那个辟支佛他还要断习气，所以他要的时间会比阿罗汉时间久远一点点，一点点啊。可是呢，他根气哈，第二个根性立顿，其实辟支佛是根性比较利的，阿罗汉是根性比较钝的。可是呢，阿罗汉呢，他得的果位呢，后面会说哈，最利者三根哈，最钝者六十小节，他花的时间。那辟支佛是最利者四生，最钝者百节，所以这两个呢，时间不一样，行因久远不一样。 根性立顿也不一样，从师读物也不一样，就是欧罗汉他一定要有老师，那辟支佛呢，他可以独觉，就是佛不出世他一样也可以出三界。这迦摄尊者他就曾经非常的自信的说过，说纵使释迦牟尼佛没有出世他也一样可以出三界，就是他有自己出三界的这种智慧，所以这个是圆觉。所以这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佛法佛法只是印证这个佛法的真理，那没有说一定一定要跟佛讲的一样的，那才是真正的真理。这个不是真，就是同证这个宇宙的真理，佛出世与不出世他那个真理长存的。那下面是如羊如鹿，就是在这个《法华经》里面的三车，这是有不一样。这个主要就是说欧罗汉他比较就是像羊一样，他的出离心很强烈，所以他呢先用自己的这个智慧断烦恼出三界。那么辟支佛他有的时候会顾到同伴，像鹿一样，他还会把同伴一起带出三界。所以他在走的时候他会左右再看一下旁边的这个同山道友有没有跟上来，阿哥修教狗这些都丢啊。那么有相无相，这一般来说，这些都是一般来说，一般来说呢，欧罗汉是没有相好的，辟支佛他是有相好的。那所以我们时常看到有十八罗汉或者是五百罗汉，那个长的那个样子就会有他的那个习气的成分存在。所以这个我们讲说罗汉相，罗汉相，罗汉相的意思就是其实不是我们世间的这种很庄严的标准，所以他是没有相好。那么辟支佛呢，他因为他已经把习气渐渐的去除，所以他是有相好的。虽然说这样不过一般来说我们讲这个佛在世的弟子里面，很多的弟子他还是有相好的。譬如说目犍连在经典上说他有五种相好，所谓的相好就是跟我们后面会讲跟佛一样的。那舍利佛有七种，欧难有二十种，难陀有三十，就是释迦牟尼佛有三十二相好，可是难陀，难陀是谁呢？难陀就是佛的弟弟，亲生的弟弟难陀。我们在这个楞严经里面有讲到孙陀罗难陀，那是佛的亲生弟弟，要净饭王生的两个儿子嘛，一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悉达多太子，另外一个就是难陀，那他有三十相好。我在看这个，我想说是不是有 DNA 的关系这遗传的关系，因为佛有三十二相他有三十相，不过他这个相好也是他的麻烦那后面呢，修观广略修观广略就是说这个声闻呢是以四谛为修观的对象那缘觉它是比较广它广，那它就是修十二因缘。所以然后呢这个能说法跟不能说法里面这个有在注解上面有意见有分歧意见有分歧。那我们一般来说的时候是说声闻没有办法说法那辟支佛呢他还可以说法。可是也有人说也有人说声闻人他所证的四谛道理呢，他可以用四谛法来说这个四谛法。那辟支佛因为他有的时候他是直接不见得观舌音，他直接用神通证入到这个辟支佛圆觉的这个境界点，所以他因为从神通进入来的，所以他没有那个说法的辩才。这个是有两种说法反正就是说有一种可以说法，有一种不能说法这个是大略来说的。那第八种是一种是一定要佛出世才会有的果位，就是欧罗汉那辟支佛不一定就无佛出世他一样也可以证得果位。然后顿证跟见证就是辟支佛他是顿证，顿证就是说我们讲他的那个断证过程的当中，我们讲他160心他是就一个果，一个果修行的道程道当中他是只有一个果位。那声闻呢他就有四双八倍就是四果相跟四果，所以他渐渐从怎么样断上来的。然后后面就是现通入灭跟不现通入灭，一般来说欧罗汉他不现神通就入灭了，那辟支佛呢他可以现神通入涅槃。所以这个有十种的不一样所以他这里面讲说 断见师与罗汉同，罗汉同，但是呢也有它不一样的地方，这是我们上次最后所遗留下来没有讲完的。那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下面有那一句话说，更轻习气哈，居声闻上。所以声闻呢，它就是断见思的种子啊，见烦恼跟思惑的种子，但是它没有能力去断习气，没有办法去影响使他的习气呢消失。那圆觉啊，他因为他是观察因缘法，所以他能够把习气也消减。可是呢，比起后面的佛来说的时候呢，毗湿佛还是有习气的，他更轻，轻就是他可以用功把这个习气让他减弱，可是他还是有习气的。要到后面的第三个哈，就是佛果是正习，就是正识跟习气全部断尽，那个就是大圣佛果，藏教里面的，藏教里面佛果。所以这三个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什么叫习气呢？习气就是说我们常讲串习，串习就是做一个行为以后留下来那个味道，就像那个茶杯，茶杯你喝茶，喝茶其实里面已经没有茶了，可是人家拿那个杯子起来闻的时候知道这是一个茶杯。或者是你喝咖啡，其实里面已经没有咖啡了，可是它还有那个味道，就是种子已经不在，但是它那个味道还在，会在。那习气里面呢，那个烦恼有我们前面讲断正识哈，有见惑跟思惑，所以见也有见的习，思也有思的习。什么叫见习呢？这个我们讲这个是见惑里面就是属于见解上的过失哈，那最大的见解过失呢，就是我见啊，身见。所以见的习气呢，里面他注解里面讲哈，我们如果时常很习惯讲哈，我的这个就是见习啊，他上面讲我依我薄哈，这我的衫，这我的布哈，这我的厝，这阮家的人哈，这我这讲来讲去习惯性哦，就是那个我这个是什么？这不是思习哦，这是见习。所以毗湿佛他这个已经可以清，就是说他可以减少了哈。那思习的话就是正三毒的习气，就是贪嗔痴慢，属于三毒的习气。所以我们在弥陀经里面哈，大家都会看到那个毗陵伽婆娑，毗陵伽婆娑里面那个小臂断流这个公案大家都知道，就是他已经得阿罗汉了，可是他还有习气。那个习气是什么？他那个习气叫做慢习，我慢的习气哈，慢骄傲，这个骄傲的习气。其实他已经没有慢的烦恼种子，但是他嘴巴讲出来的那个口气，会口气哈，都阿个紧，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所以他当他渡过恒河水的时候呢，他会说哈，小臂断流。那慧心法师呢，他就说可见得那个恒河的河神一定是女的。为什么？他说小臂嘛，小臂断流。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那个后来那个恒河的那个河神很不舒服，每一次他要过去就说小臂断流，他很不舒服，他就去祷哈，祷释迦牟尼佛，说你那得住哈，要叫我这个让他过去，他也不要用这个口气。所以释迦牟尼佛叫这个毗陵伽婆娑来道歉，他就说哈，这个毗陵伽婆娑说小臂道歉。所以他还是嘴巴还是这样子说，那他还是很生气，所以大家他这一道歉大家都在笑，所有的弟子都在笑。那释迦牟尼佛就跟那个和神讲，他说你有没有看到他合掌低头啊，他跟你道歉，他确实真的道歉，他合掌低头，但是他那个语言是他的习气，不是他真的那么坏啊。那他呢，五百世做婆罗门，毗陵伽婆娑五百世做婆罗门，而你五百世都做他的婆罗门的弟子，一定有惯习啊，这两个人之间的因缘惯习惯，那这个就是习。那这里面呢，我们要讲到刚才讲那个难陀哈，难陀习尊者，他是什么习呢？贪习。所以我是觉得蛮有趣哈，就是这个难陀他有三十相好，然后呢他跟他的那个新婚妻子非常的恩爱，他的太太叫什么名字呢？叫孙陀罗。所以很有趣哦，我们在那个首楞经二十五圆通里面讲孙陀罗难陀的时候呢，会把他的就是他难陀有三个哦，难陀那个是佛的堂弟，这个大家都知道。那这个孙陀罗难陀呢，居然是把他太太的名字放在他上面，就是大家知道他是谁呢，他就是那个孙陀罗难陀 就是他表示他们两个哈非常的恩爱。可是释迦牟尼佛呢，他看到就是说他们这个净饭王哈，就是他自己本身出家，将来如果这个王位传给他这个弟弟哈，前途堪忧，所以呢就要勾引他出家，要叫这个孙陀罗难陀呢出家。所以有一天他就去他那个地方，就是到他宫廷里面去托钵。那自己的哥哥来了嘛，所以他们拿了很好的供养。可是佛把这个钵给那个孙陀罗难陀的时候，就所以有的时候看这个传记也觉得很有趣啊。佛就回头就走啊，哦，他就不拿那个钵了，他就是回头就走。但他弟弟啊就在后面讲，哎，列钵啊，列钵啊，说弟弟列，弟弟列哈。所以追到这个寺庙里面去，然后佛呢就跟他说法，希望他出家。啊，他呢碍于情势哈，他也答应出家，他也出家。所以佛很快就把他剃度了哈，剃度以后，他还天天想他太太，所以佛呢就很方便的善巧带他到天上去。天上去说，你看看这些天女呢，比你太太哪一个漂亮？他说当然天女漂亮。他说这些天女都等着奉侍你的。他想那太太不要了，所以他就很高兴的回家修行。啊，回家修行，佛又带他下地狱啊，看到那个狱卒里面在煮一个油锅，油锅里面呢都没人。他说干嘛了？他说在等那个孙陀罗难陀从天上下来，直接到这里来报道，惊一个哈，就真正修行证阿罗汉果。证阿罗汉果，但是我们讲习气，就他证阿罗汉果，他这个贪确实佛的方便使他断了啊。但是这个孙陀罗难陀他出去托钵的时候呢，他托钵只要看到女众，一个钵哈推掉，一拿看着头前是这个杂木，他就有一个习气是什么？从脚一直往上看，一直往上看，看到头，所以他那个托钵哈，那个威仪哈，就很多的居士机贤。啊，积显他就是说什么，哎，这不细心想过哈，就是很喜欢看那个漂亮的女众啊，这样。后来呢，居士细显积显以后，佛也有呵斥他哈。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讲贪喜啊，过去生的喜气啊。这个我们是讲一个公案开始哈，免得你等一下睡觉啊。所以他更轻习气哈，故居声闻上好。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大圣佛果哈，大圣佛果。前面在此教全生灭师地哈，师义十二生灭十二因缘，然后全是六度行，这个就是大圣佛果他所菩萨位的时候他所修的哈。那我们看一下第96页，第三哈，大圣佛果，此人根性大力哈，从初发心沿四地境发四弘誓，即名菩萨。佛果是他的究竟位嘛，但是他在最头先怎么修行来的呢？就是他的根性，他根性，他是藏教，但是他根性比前面的更力哈，前面是稍力，这个是大力哈，大力。那怎么样叫大力呢？他从最头先准备学佛的时候，他不是回小向大哈，他就是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呢，他就发大心。从初发心，那个初发心是什么？发菩提心。那为什么他最初就会发菩提心呢？这个就有很多的因缘哈，有善知识劝导，有自己观众生的苦，或者是有自己的善根发啊，这个都不一定。就是发心的因缘每一个人不一样，但是呢，它的内容都一样的，就是说缘四地境。发四弘誓啊，四弘誓大家都知道，四定境大家也都知道，大家都了解。所以呢，一开始虽然没有功夫，但是这样的根器的人，为什么他大力？因为他从一发心开始的修行的心，从此以后没有我，没有自私的心，都是缘一切的众生，就是损己为人，所以这个叫做菩萨。那他怎么样子来达到？就是他成佛的这个究竟果位呢，就修行六度。那这个六度呢，就前面有讲它是四六度，四六度它就后面才会通教以后才会圆念这个理的部分，那理有浅深。但是它这个是修六度，大家都知道哈，布施一直到般若，所以它是非常认真努力的去做。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做去做就对了，唔做哈唔丢，所以哪去做哈都丢啊，那这个就是实践主义的哈，就不会再那样讲，就是很努力的去做的。那做修这个六度呢，要修多久？ 要从开始发心哈，发菩提心为一切众生以后，修的内容是六度，那要修多久会成就一尊藏教的佛？我们平常时常在教理里面会说三大阿僧祇劫成就一尊佛，就是修成一尊佛需要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间。那借由熏习这个教理，要知道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间修成一尊佛是藏教佛，不是后面的通别圆的佛，就是用的时间是三大阿僧祇劫，然后修成一尊藏教的佛，下面呢就是用释迦牟尼佛来做我们的典范。就是释迦牟尼佛呢，他当时示现在印度的时候，那个样子就是藏教佛的样子。那他藏教佛的样子呢，他怎么修来的？他从三大阿僧祇劫是什么时间开始修来的？那这下面讲的全部是八相成道里面的，以释迦牟尼佛做标准哈。那我们看一下讲义哈，讲义第一个三大阿僧祇劫，我们借由这个机会跟各位讲一下这个教。就是佛学常识，当然你时时讲表如果有听过哈，这个就你都留归去都好。啊，那唔知哈，咱借这个机会哈，把这个基本佛学名词跟常识了解一下哈。就是佛法里面讲时间，恭喜干的哈。我们现在讲说年月日时分秒，这是现在共通讲的时间。那佛法里面讲的时间，大的时间讲劫哈，小的时间讲刹那。用刹那来计算，那他这里面因为要讲大的时间，所以用劫来计算。那劫怎么计算呢？劫有小劫、中劫跟大劫啊。那小劫怎么算呢？就是人的寿命，平均寿命从十岁开始哈，每一百年增加一岁，每一百年增加一岁哈，十、十一、十二、十三哈，一直增加，一百年增加一岁，一直增加到84000岁。加的这个叫做增劫，然后84000岁开始一百年减一岁，一百年减一岁，这个叫减劫，然后减到10岁，所以从10岁开始增到84000，从84000减到十，一增一减，这个叫做一个小劫，好，叫一个小劫。那20个小劫呢，就是一个中劫，然后4个中劫叫做一个大劫。所以我们讲三大阿僧祇劫，那个大你不能把它省掉，因为它是大劫。那小劫哈，一增一劫是一个小劫。那一个小劫有多少时间呢？一个小劫是1680万年，是1680万年，等于一个小劫。这个是计算公式可以算得出来的嘛哈。那么一个大劫是多少年呢？多少时间呢？一个大劫是因为乘以80就是一个大劫了嘛。就是134384万年、大概14万万年呐、差不多是这样子的一个时间，这样时间。那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20小节是一个中节，那为什么4个中节是一个大节？就是我们那个中节的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因为四个中节就是形成一个大节的成住坏空，成节20小节，住节20小节，坏节20小节，空节20小节，然后成一个大节以后呢，这个世界就毁灭了，然后再从头开始。所以这个4个中劫呢是成住坏空，佛出世的时间只有在住劫的时候会有佛出世，因为下面会讲到佛那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就是说你在这个整个三大阿僧祇劫当中要修行，会经历到很多很多的成住坏空，可是事实上真正可以修行的时间只有在那个住劫等了20小劫的那一个时段可以修行，前面的成、后面的坏跟后面的空是没有办法修行的啊、就是因为没有佛出世嘛，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要了解一下，这个不是说4个中劫都能修行的啊，这个是大劫里面所说的。那阿僧祇呢，这个在这个科注上面有说哈、阿僧祇的意思叫做无数时啊，这个阿僧祇的算法在《 华严经里面有说过，所以我们在诵华严经里面有讲到哈，在这个阿僧祇的这个数目怎么来的。那这个是印度的这个数学的单位。那阿僧祇呢，它等于时间哈，一个阿僧祇等于一千万，这个万呢写八个，万写八个，八个万啊，然后最后再加一个兆，哈，一千下卡八万，然后最后加一个兆，就是一个阿僧祇，就是一个阿僧祇。所以第一阿僧祇哈，三大阿僧祇里面第一阿僧祇劫，必须要这样一千八个万乘一个兆，再乘以我们刚才的134384万年这样子的时间，在修第一个阿僧祇劫的功课。这个时间都在修行的哈，这个时间。那这个时间呢，这三大阿僧祇劫的第一个时间里面，释迦牟尼佛修的时候，就是他在最头先第一个阿僧祇劫在修的时候，就是刚发心。他刚发心的时候呢，他是在古释迦，就是那个时候有一尊佛，他的名字就叫做释迦牟尼佛。那我们的悉达多太子在当时呢是一个陶师，就是做陶器的。他碰到这一尊释迦牟尼佛的时候，他非常欢喜，所以在他的座下呢供养修行，发愿将来他如果成佛，他也要叫做释迦牟尼佛。所以他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释迦牟尼佛古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开始修行，然后经过了多少佛呢，他在第一阿僧祇劫里面他经过了7500佛，在7500佛的座下呢都修行哈，那修六度。那修行的内容呢，他是常修六度哈，是六度，但是没有理观，就是完全努力的去修。所以他当时不知道他将来会做佛，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在第一阿僧祇劫不知道他将来会做佛。他这里面讲说哈，事行虽强，理观尚弱，就是很少。所谓的理观就是四谛的那个观，四谛的这个四谛的真理的那个力量还很薄弱。那准妄声闻呢，在外凡位，就是他如果以声闻的断证来说的时候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外凡知量位嘛，外凡知量位那个时候只修苦，是不是？我们记得哈，那个时候他是缘苦而发心嘛，那他的发心不一样，他是也是缘苦，但是缘众生苦，他修六度行要解决众生的苦的问题，但是他还没有办法破惑，就是对烦恼没有办法断，他只能服烦恼。准的意思不是说你修了一大阿僧祇劫到最后修了那么多时间结果才等于声闻的外烦恼，不是这样不是等于就是他的破惑，他的那个断烦恼的那个内容，断烦恼的内容相当于声闻的外烦会，但是发心跟功德已经差很多了，也许功夫甚至都没有他们好，但是呢基础上的那个发心，因为他一发心就不一样了，就好像我们讲过说一个小孩子呢，他一下来他就是根本就是国王的长子了，所以他虽然还很小，但是呢他的这个功德，他的地位已经超过这些大臣了，所以这个是准声闻是在外凡知量位，因为他的这个功夫还不好，然后第二，但是他在这段时间呢有值于7500佛，就是在那地方修行，所以他这个第一的阿僧祇劫呢，从古释迦一直到湿气佛，这中间有7500佛。然后第二个阿僧祇劫的时候呢，就是从湿气佛一直到燃灯佛，这中间呢他有在7600尊佛的那个地方呢修供养跟修行，休息。然后他讲说地解渐明，就是前面是不是理观上落嘛，他现在呢是渐渐的，就是四地的理的那个内容呢渐渐的就是能够看7500是75000佛，对不起，那是我错了，76000，是万，不是千，是这个是前面是75000，这个地方是76000，少一尊少一个零啊。 那在第二阿僧祇劫这个地方啊，地解渐明了，所以准妄声闻啊，准妄声闻是在什么呢？暖胃，暖胃。那我们在暖胃的那个声闻，在暖胃的时候呢，修四谛哈，暖跟顶都是只修什么？只修下界，就是欲界的四谛，上界还不管哈，啊也福祸福祸。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里面会看到。就是第二阿僧祇劫的时候有燃灯佛出现了哈，所以释迦牟尼佛会被受记将来成佛是在谁的座下呢？燃灯佛座下，就是第二阿僧祇劫的那个最后那一尊燃灯佛，燃灯佛。所以他在第二阿僧祇劫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将来会成佛哦，他心里已经有个谱，知道他将来会成佛，但是他那个时候因为功夫还不好，还在福祸，所以他还不能说法度众生哈、哦。那么第三阿僧祇劫呢，就从燃灯佛一直到毗婆尸佛，这个是在顶位地劫转明啊，地劫转明。那这个已经呢，就是跟暖位跟顶位呢，都是在修下界的四谛里面了。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修行的四谛的内容呢，已经在顶了，就是已经到达一个顶点了。那这个就是在毗婆尸佛。那么毗婆尸佛里面，我们等一下会讲这个，以现在的我们现在的时间叫贤劫。啊，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个成佛的这一个劫哈、啊，这个劫叫做贤劫。那么贤劫有千佛出世，释迦牟尼佛是在这个贤劫的第四尊，第四尊哈、啊，释迦牟尼佛。那弥勒佛就是第五尊，后面还有995尊啊，就是贤劫里面。那过去庄严劫有1000，未来心数劫有1000。但是过去庄严劫里面的1000尊里面的最后三尊叫做毗婆尸佛、尸气佛，这个尸气不是那个阿僧祇劫的那个尸气哈，就是同名的毗婆尸佛、尸气佛跟毗舍浮佛，这是最后三尊，然后连到贤界的最前面的四尊。所以我们时常会说七佛以来，好，我们时常说七佛以来，还是蚂蚁，或者是文殊师利菩萨说是七佛之师啊，或者说鸠摩罗什是七佛以来的译经师。那七佛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从过去庄严劫的最后三尊到现在的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地方的这四尊，这个是七佛。我们也念那个七佛灭罪真言，是不是啊？有这个咒语哈、啊，那就是这七尊佛。还有我们有七佛通戒，我们有念一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这就每一尊佛，我们在这个诵比丘尼戒的时候哈，后面有七佛的教戒，就是每一尊佛它有它的略教戒的那个内容。但是呢，七佛的通戒哈，共同制的戒呢，就是这一首偈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那这个都是七佛。那为什么这个七佛要特别提出来说？主要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讲的，释迦牟尼佛三大阿僧祇劫修满了以后啊，到顶位，下面就很快了哈，下面这个忍第一哈，这个就很快了。那应该三大阿僧祇劫它的时间哈，应该就是可以证得成就佛果。但是为了要度众生，哈，众生的欢喜，使众生生欢喜心，使众生生信心，生恭敬心，所以他百劫修相好。后面我们会讲他百劫修，就三大阿僧祇劫修成一尊佛。但是为了要度众生，所以他在多修。就是多加修的这个一百劫里面来修相好，为了度众生。而这百劫修相好从什么时候开始修的呢？就是从最后三尊佛毗婆尸佛那个时候开始修相好。因为你看第三阿僧祇劫是不是毗婆尸佛最后的嘛？是不是在讲义上啊，第三阿僧祇劫最后一尊佛是毗婆尸佛嘛？哦、他这个地方应该也是圆满，但是在这个地方开始毗婆尸佛开始他就接着修相好， 那接着修下好这毗婆尸佛，就是在庄严界的最后三尊这个地方。所以呢，因为释迦牟尼佛修下好的因开始哈，就是他第七尊那个地方开始他修百劫修下好，所以我们把这七尊佛呢特别有印象跟特别有因缘，所以在这个地方啊会有这样子的就是连结性。那大家才知道为什么时常会说这个七佛，七佛的这个内容是在这个地方。然后下面哈，我们看这个98页说六度既满哈，更住百劫修孝海向好因哈，在下人位，所以下人的地方他就是加行修向好，那花的时间就是100劫哈，来修向好。那六度既满哈，六度既满就是布施、持戒、忍辱哈，这一些修满。那修满的时候什么叫做修满，就是布施这一度什么时候满，持戒这一度什么时候满，忍辱这一度什么时候满。在这个科注里面他有讲他满，譬如说他修什么修什么的内容，那个时候修到那个时候，譬如说忍辱度哈，忍辱度在这个割力王割解身体的时候呢，他呢节节肢解的时候，但是他心无嗔恨，而且发愿度他，将来要度他，那个时候就是他忍辱度满的时候。但是呢我们在科室里面哈，大家自己看里面，就是所谓的满的时候呢，不是说不是所有的众生大家都不贫困，没有一个穷人那个时候他的布施度满，不是这样，这样永远没有办法满哈。就是一般来说的时候，就是心把那个贪布施是除贪的，把那个贪的烦恼去掉的，永远不再起贪心，那个就是布施度满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说，当我们布施的时候呢，无论对方是什么样子的反应哈，或什么样的结果，那心这里面有讲，心不悔恨，就是做过以后都不会后悔，不会懊恼说我怎么都要这样做，真不菜那个心啊，所以没有一点悔恨，没有一点烦恼的那个心啊，所以它是满的时候啊。那在这个大乘法里面讲这个忍辱度，忍辱度什么时候满哈？布施是除贪哈，忍辱就是除嗔了，就是任何境界跟任何的因缘跟任何的人事环境，所有的有理无理的加诸这个尊菩萨的时候呢，他永远不会起嗔恨心，那个时候呢，他就是忍辱度圆满的时候。那这个是在这个三大阿僧祇劫里面呢，他就必须要修这个六度。所以不是说这个像这个滚雀仁波切哈，他在这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他讲什么叫忍辱度圆满，他说哈，大地片是荆棘呀，就会伤害我们哈，都是那些起耶，你忍修忍辱度不是说把这些荆棘这些刺通通除掉，那个叫修不伤害到我们的脚，要用什么办法呢？他说你把穿一个很好的鞋子，穿很好的鞋子，那你走到哪里的时候你都不会伤到脚，那这个样子就是忍辱度圆满，而不是说把这些荆棘全部去掉。最主要就是反求诸己啊，就是你心不动的时候，外面什么境界呢都不会妨碍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忍辱度圆满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是在大乘法里面呢，这个方面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哈。那他讲六度既满哦，就是那个是满不满是看自己啊，不是看外面的这些境界了哈。然后再住百劫哈，百劫修相好因啊。那相是相，好是好哈。我们一般来说是32相80随行好，相是大相，大的相啊，就是你一看就很清楚的啊，这个就是。道眼变见，这个是相，好是细相，就是更精致更仔细看的时候呢，发觉那里面呢就是非常的庄严啊，这个就是相好，这个是一个吉祥庄严哈，很让众生能够欢喜的相。释迦牟尼佛一出世的时候，他的这个净饭王哈就请这个算命的，跟我们一样哈，就请算命的来算，说我这个儿子将来的这个成就怎么样。那么这个算命呢一看的时候就马上就说， 他妈妈说这个小孩子不得了，将来不是转轮圣王就是世间导师。所以转轮圣王也有32相，那可见的释迦牟尼佛一出世的时候，这个32相就已具雏形了，就是可以让这个相师能够算到说他将来的那个成果，所以是一个很吉祥的相。那32相里面哈，对于容貌的有12种，对于身体的有10种，对于手跟足的有10种，所以从头一直到脚都是好相。那我们大概会知道的是肉吉相哈、白毫相哈，还有这个干心哈，就是眼睛的那个干心相哈，那还有40颗牙齿哈，这个广长舌相、白毫相这些的像。这些呢都是身体的相，然后一直到脚底哈，脚底的脚足安平相，哦，就是他脚这个就是很平哈，很安平的走路呢，不会扭伤，也不会跌倒，哦，这个就是他的相的功德啊。所以曾经有这个《佛说宝女经》里面有一个宝女，她就有问啊，她说：“释迦牟尼佛，你在过去的时候曾做什么功德？为什么你的相好，全身都是？”哦，找不到一点瑕疵啊。那释迦牟尼佛就回答他说，哦，他说我无量，就是说我从修行开始，哦，所有的这个修行的内容，哦，集合所有的可以修的我尽力都去修，这些全身，啊，都是让我修行的工具，就是身体是我修行的工具，所以呢我不放弃任何可以积聚度众生的一个因缘呢，所以应感得这样子，从头到脚哈，就是能够是所有的相好遍布全身啊。这个足安平相，譬如说哈，他在这个《佛说宝女经》讲，他说，譬如说哈，他说我的那个足哈，就是脚哈，释迦牟尼佛哈，依据经呢走足安平相里面，他不为什么他不会跌倒？因为他走路的时候不伤众生，而且离地哈。离地4寸哈，就是，这个就是看得出来，说他呢，其实讲的意思就是他很稳，走得很稳里面。那他就讲他在这个宝女经，就他刚才回答这宝女呢，他说我从以前来哈，从修行，从发心以来修行的时候呢，我只要是众生所有的功德哈，所有的功德，我都很帮助他成就。永远不会退心说哈，不成就众生的功德，而且我从来不曾复辟他人的功德。人好的我唔八敢抗拒，然后讲这人真好，我讲那有唔八讲过一句话。他说他从来不会盖过人家的那个功德，这样子的一个因缘，所以他得到这个足的安平相哈。那广长舌相就是说他的口，他不曾出过恶口啊，护口过哈。那肉吉相哈，我们讲肉吉相，所以我们现在拜佛哈，拜佛里面，它那个肉吉相就是什么呢？恭敬顶礼一切的贤圣尊长的肉吉相，这是说我们可以学的啦哈，就那个心。那那个眼睛哈，那个眼睛的干净哈，还把就重要呢，是安怎呢？伊讲哈，从来都是用慈目看众生啊，看众生还把就唔得讲言鬼。从来亲眼哈，不曾白眼过了哈。那白好像是说法哈，说法而得到的这个相，就是说我们讲相。那这个是32相哈，内容里面大家可以去看《大乘义章》跟《大智度论》里面，还有其他的经典里面我有说，甚至在这个《金刚经》哈，《金刚经》讲义里面也会有说，这是相，是大的部分。那好的哈，82随行好哈，我们大概讲。肉吉相是相，无见顶相就变成好了，好，无见顶好。还有那个佛的那个相好里面吉祥相，我们看看很多我们没有，就是说他鼻不现孔，那哪看得到那个鼻孔哈，这个没有这个相好的了，所以他那个鼻子哈是很庄严的哈，鼻不现孔，眉如明月，就是眉啊，很像那个月亮哈，那样这样子，耳轮垂堕。这形象哈，就是有很大的这个耳轮哈下来，还有好里面有一个它长光一丈，这是应身佛哈，它就是有放长光哈，这个是好里面讲说的。那这一些怎么来的？ 修来的哈，百劫修相好，这里面就告诉我们，相好是修来的，不是美容跟化妆来的啊，是努力修因果上面呢就得到这个是庄严相。那怎么修呢？在这里面讲哈，要怎么修呢？百劫里面怎么修呢？他说修百福成一相，要修一个相哈，譬如我们讲白毫相，或者我讲肉吉相，不是修一个福成一个相哦，不是，要修一百个福，那就是庄严一个相。那一个福要怎么修呢？这一个福要怎么算叫做一个福？我今天哈刚搬几块刀啊哈，这算不算一个福？不算哈，不能说不算了，就是不够了。他一个福要怎么算呢？这个科注里面有哈，请大家自己去看哈。一百页哈，我们大概讲一下哈，你自己看。大概来说，假如哈，一百页我们看一下第五行好了，第五行下面哈，今天下面哈有云哈。大千众生盲能自得差为一福，就是大千世界的众生哈，大家拢把酒不好哈，拢清明，你改拢以后安尼啊，医好大千世界众生的那些盲眼的这个病的时候，那个叫修成一个福。那有一百个福，就成就一个相，成就一个相哈。所以这个是算法，这个都很明确的哈，就是所以32相要多少福呢？320个福哈，320个。那一个福不是一个小小的事情啊，这样啊。这里面讲哈，这里面讲百劫修相好，是不是一定要百劫呢？这个在经典上哈有说哈，释迦牟尼佛没有用百劫修相好，释迦牟尼佛修相好用了多少时间呢？91劫，他把人家跳了9劫。这9劫一跳呢，就把就是说本来算哈，这个成佛哈是照排班的哈，排班。本来弥勒佛哈，弥勒菩萨是在释迦牟尼佛之前的，成佛是在释迦牟尼佛之前的。但是因为释迦牟尼佛他的修相好，他把人家跳了9劫，所以就变成在弥勒佛之前成佛。所以释迦牟尼佛他不是百劫修相好，他是91劫。那他为什么91劫修相好？所以相好最少要91劫，最多100劫来修。他为什么是91劫来修？就曾经他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跟弥勒佛两尊呢，就是都在菩萨道修行的时候是师兄弟，那么他们两个共同跟菩萨佛修行，就是他们老师是菩萨佛，那两个呢都即将要成佛之前的时候，那个菩萨佛他有观，他观说哎，这两个弟子程度都差不多，他要看哪一个会可以先成佛。所以他在入定里面他观，他发现释迦牟尼佛他成佛的因缘还没到，但是释迦牟尼佛可以度众生的这些弟子都已经成熟了，就他弟子成熟，师父还没成熟那个因缘。那弥勒佛刚好相反，弥勒佛他的因缘已经成熟了，成佛的条件可以了，成佛了，可是他的弟子都还没成熟。所以菩萨佛就想说，让一个人成熟比较容易，让所有的弟子成熟的话呢比较难。所以呢他用了一个善巧方便哈，他当时呢就入到雪山哈，到雪山里面他入定，那个定叫做火光三昧，他入一个火光三昧哈，所以呢就全身非常的庄严。然后那个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呢他找不到他师父，他就遍找他师父，里面看到那个山洞有发光里面，他去看到他的菩萨佛的那个庄严像里面，他叹为稀有，升起大心现大可仰的心，所以他就一脚翘足合掌，目不沾顺哈，那无逆这个安尼，7日7夜用一记赞来赞佛的相好哈。那那句赞是什么呢？天上天下无如佛，就是我们在赞佛记，在这个遇佛的时候呢的这个天上天下无如佛，这首记就是释迦牟尼佛当时 看到这个弗沙佛的相好庄严哈，那个功德微微里面呢，他从内心里面自然流露出来的那个赞叹，从口到心里面，而且他七日七夜翘了一只脚，目不沾顺合掌，这样子的赞叹，因为这样子的功德也是他师父促使他成熟的因缘，这样七天七夜跳了九劫。哦，跳了九劫，所以他省掉九劫里面，他就变成在弥勒佛之前哈，就成佛哈，就是成佛。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先会说百劫修相哈，因为他这里面有讲说百劫修相哈，是不是一定要百劫呢？其实不一定哈。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因为他是以精进出名嘛，所以他是九十一劫呢就修相好，就成就了，就成就了。然后下面哈，我们要开始这个是就是八相成道，八相成道哈，就是第一百页的地方，次入补处哈，生斗率天乃至入胎出胎出家降魔安坐不动时，是中忍位，是中忍位，就是位置呢跟前面的这个释迦行的那个中忍位的那个地方呢是一样哈，那个中忍位是我们前面最麻烦的地方哈。最麻烦的那个地方就是在这个缩圆减行的那个位置，那这个地方呢就是用八相成道里面的五个哈，就是从斗率天下来，然后入胎出胎就是出生嘛，出生，然后呢出家降魔安住不动是中忍位，然后下面哈，下面次一刹那入上忍位，次一刹那入四谛，这都跟那个前面的都一样哈，下面这个就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发真无漏三十四心顿断见思正习无余，到这个地方呢就是成道，前面是降魔嘛哈，那这个地方是成道，那成道的时候呢，他你看他怎么成道的，是发真无漏，前面声闻跟地之佛都没有发真无漏，虽然他们有断惑，但是真正的发真无漏一定要在这个大乘佛国的这个地方，为什么？他是断正习无余哈。毗湿佛虽然有清习哈，有把那个习气去掉一些，但是没有去干净，要到这个佛国的这个地方是绝对没有习气，佛是绝对没有习气，所以他是发真无漏。那三十四心是怎么来的？三十四心哈，前面是讲顿断见思啊，所以他这三十四心是顿断的，所以我们前面的八十八识见惑跟八十一品的思惑哈，思惑他是用三十四心顿断啊。我们先说三十四心怎么来的，因此哈，我们这个教观纲中你前面的基础应该要有，在这个地方才不会辛苦。第一个，我们见惑声闻的那个出果见到。断见惑八十八识的时候用多少心？十六心哈，十六心呐、啊，苦法忍、苦法智的那个地方啊，十六心呐、啊，十六心断见惑。第二个，现在要断思惑，思惑，思惑总共有三界几地？九地哈，因为这个三界的见惑全断掉了，跟出果一样哈。那么三界的思惑的断法，这个大家回去要去仔细想。声闻的断法，毗湿佛的断法，跟这佛菩萨的断法，都在断见思，可是他们的那个流程都不一样啊、哦。那毗湿佛那个一百六十心哈、哦，你再回去想一下，那这个三十四心哈、哦，这个是菩萨的断的时候，他的方法是一样，这个是十六心，思惑是九地，每一地用两心，则哪两心呢？法忍跟法智，无间道跟。解脱道，哈，每一地有两个心，那两个心就是无间道跟解脱道，也就是法忍跟法智，每一地都有那两个心。那九乘二呢？十八心，哈，十八心断三界的思惑，合起来呢，三十四心，啊，合起来是三十四心了。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哈。但是要了解它一个重点。藏教的菩萨从前面的初发心经历三大阿僧祇劫修六度，一直到成道的时候才顿断见思惑，跟声闻缘觉不一样哦。所以他的惑，他的见惑跟思惑，在前面成道之前全部只做一个工作，福啊，
所以你看他三大阿僧祇劫他没有断过哦，他没有断过，花了那么多的时间他没有断哦，他没有，那他是不是不能断？他是不是不能断货？不是，他故意的，他故意的，他就是把那个货断了。到这个地方，他因为他已经要成佛了，没有说哈成佛还有货的嘛，所以他在这个地方顿断，所以他有能力在前面断，他不断，他前面是福货，为什么要福货？为什么他不断掉？头脑想一下，他为什么不惑？福货立身，嘿，为了众生，他货不断掉。它不断掉，那这跟后面哈，这个重点大家要知道，后面不一样哦。后面的佛他是会把它断掉的。那这个藏教为什么他不把它断掉？因为他在藏教的教理里面，这个惑这个法哈是有的。如果断了，他就不能立身了。就是我如果没有贪的种子，我就没有办法去示现贪的样子，然后呢去跟那个贪心的众生呢一起呢陪他玩。我没有办法，因为那个种子对藏教的那个教理来说，那个法执还没有断，法执还它是实有的，它是实有的，所以它不能把它断掉。断掉的时候，它有能力断，它不能断。为什么不能断呢？它断了，你前三大阿僧祇劫的六度怎么修？没办法修了，所以它一定要做一个工作，就是福祸。那什么时候断祸呢？藏教的菩萨跟声闻缘觉，你看它不一样，它是在成道的这个地方呢，顿断。见思顿断见思哈，正习无影。他一断的时候哈，他一断的时候用这三十四心，不但把这个种子断，连习气都断，连习气都断了，而且断得非常非常干净啊。我们前面在讲这个断证的时候，有讲过小抄、大抄跟大大抄啊。讲到大抄的时候是凡夫哈，凡夫。譬如说像这个舍利佛这些尊者的时候呢，他本来是凡夫，他不必要经过这个前面的那个断证里面，他碰到佛的时候，佛就跟他说善来哈，比丘须发之落哈，然后袈裟着身，然后他就证阿罗汉果。就碰到佛的时候他就直证四果，佛只要跟他摩顶收集他就证四果，这个是大抄，就是从凡夫直抄到阿罗汉。那释迦牟尼佛是从凡夫直抄到什么呢？佛，直抄佛。为什么佛从凡夫直抄佛？他前面都没有断惑，他在这个地方直接如佛一念正习俱净，三十四心断啊，三十四心断。这个是要回应前面讲的那个大大抄的部分。下面呢要讲成道，这个是八相成道哈，坐木菩提树下哈，这个我们下一次要藏通别圆哈，大家都要背哈。对，我们今天会给各位要背的内容，这个你如果没有背，你后面没有跟这里相应，就是因为它这个全部都是比较，将来在通教的成佛，在别教的成佛，到原教的成佛，那个境界内容都不一样，那你如果没有背的话，你没有办法做对照的功夫哈。所以他这个藏教的时候，这尊佛哈，释迦牟尼佛，他是坐在木菩提树下哈，这个我们是去这个朝圣的时候呢，都会看到那个位置。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呢，就有这个木菩提树哈，木菩提树，然后以生草为座哈，生草为座。当时坐，我们现在讲叫做金刚座，但是当时示现的时候呢，就是那个第四天哈，他有那割那个附近的那个草，然后把它铺在那个地方呢，让释迦牟尼佛坐在那个地方哈。地势有现草，然后呢成烈印身哈，成烈印身。那这个烈印身就是相对后面会讲的圣印身，就是释迦牟尼佛是印化身，而且是略印身，所以他只有藏六，一藏六，相对后面的这个圣印身哈，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殊胜啊，但是比我们凡夫已经殊胜了，所以他是藏六，就是我们现在看释迦牟尼佛的样子哈，就是知道这就是烈印身哈，烈印身。然后呢下面就是第七个八相里面的第七个转法轮哈，转法轮受梵王请哈，三转法轮哈，度三根心，这个是转法轮。那为什么要受梵王请呢？这个后面有讲哈，在第104页的地方哈，第四行中间哈，中间必梵王请而始说者哈，104页第四行中间必梵王请而始说者，第一个梵王是世间主哈，世间主一定要主人请。就是尊重这个地区的主人，你虽然在这里成佛，可是这个地方的主人要请，然后你突然没有请的话，没有主诚恳的话，他不说。第二个是尊重，非请不说， 第三个就是生物可养，言实有意啊，就是说法要有人爱听哦，人不爱听的时候，气理不气机的话呢，也没有办法哈、哦。所以这个是缘到了的时候呢，那就是梵王请啊，然后转法轮，转法轮。其实释迦牟尼佛当时有想直接入涅槃的哈、哦，那后来是梵王做的这个示现的请法的这个工作，所以他受梵王请啊，所以是说法。然后下面讲哈、哦，这里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再回来跟这个。101页的地方，三转法轮哈，三转法轮，这个是我们应该要有佛学常识。里面说哈，怎么样叫三转法轮呢、啊？那个轮的意思哈，就是也可以讲的很多，但是我们简单讲哈，轮的意思就是转动，所以这个法要转动，要流通。就是不是死在那个地方，你去卡泄，所以它有转动，因为转轮圣王哈，就用这个来比喻的是，然后呢也有摧毁的意思，就是摧毁这个烦恼，用法轮来摧毁烦恼哈。那这个轮哈，这个轮这个地方是要讲转法轮，因为我们六道也是轮啊，轮回啊，六道轮回啊，那个也转，可是呢就不是法轮了，那个是烦恼轮。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就是转的是属于解脱哈、哦，出三界的轮，那三转法轮，那三转法轮转什么的内容呢？就是转四谛啊，当时所说的这个对，在鹿野苑哈、啊，对五比丘所说的法里面所说的内容就是四谛啊，四谛，谛是真理哈、啊，讲的是这四个世间跟出世间的因果。的内容，那苦集灭道哈、啊，当时所说的就是苦是逼迫意，集是遭聚意啊，集就是烦恼的意思哈、啊，就是苦是果，啊有果必有因哈、啊，就是因为起了烦恼，然后接受苦果，这世间的因果，然后讲灭哈、啊，就是涅槃即灭意，那怎么样能够到涅槃呢？修道哈、啊，修37道品。所以说这是苦集灭道，说的这四谛的内容，然后呢？释迦牟尼佛三转这四谛的内容有示转、劝转跟作证转，这是因为根器不同，根器如果高的示转就成就了，就是不用讲太多话，现出来那个样子你很有默契啊，那个样子一说的时候他就知道要能够知苦断集正灭修道，这是最高根器的，所以佛第一次转法轮的时候就是说，此是苦，此是集，此是灭，此是道，说完了，高根器的人的时候就得到什么呢？就得到眼智明觉啊！一转的时候，眼是一个哈，要顿一下哈，顿一下哈，眼得到眼哈，然后得智啊，得明得觉，这个就是他的功德啊。就是能够有智慧哈，然后呢能够很就是说不被烦恼所障碍，这是示转，示就是呈现而已哈，我们讲开示误入嘛，就是开示，就只做示的工作。那示转哈，有的人没有办法的时候呢，就要劝转，那劝就是要苦口婆心的劝啊，你不要这样啦，你应该要怎么样，所以呢劝转是什么呢？此是苦哈，有逼迫意汝应知，此是集哈，有遭聚意哈，汝应断；此是灭哈，是集灭意，汝应证；此是道，能修意，汝应修。这是对他弟子所说的劝谏。这个说法里面很多都是属于这个劝转，就是很慈悲的哈，劝这些弟子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是劝。前面没有劝哦，试转的时候没有劝哦，直接哈、哦，你跟他眼睛看一下，他就心里就说知道了，哦，这个是试转，啊，劝转是要出嘴巴哈、哦，要出嘴巴，然后作证转是第三根器哈、哦，三转，所以劝转也得到眼智明觉哈、哦，也得眼智，然后作证转的时候呢，是有一类的弟子是说哈、哦，你劝我们，你有没有做到？你有没有做到哈、哦？你有没有成就？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他作证转，就是说此是苦，汝应知哈，吾已知哈，不复更知，我可以做证明，就是说我对这个苦的内容呢完全了解到透彻了，不用再有余意啊。所以吾已断，不复更断；吾已证，不复更证；吾已修，不复更修，这个是作证， 就是自己亲身做到哈。第一个是拿出来，第二个是劝，第三个说你不信，我跟你讲，我都自己亲身经验。就要起众生的这个信心啊，这是三转，三转一一的各得呢眼智明觉啊，都能够得到这个眼智明觉。所以在这个杂阿含里面哈，有一个天人呢，他很想知道这个天人其实他已经有神通了，所以他很想知道说这个世界的末端在什么地方，世界的边缘地在什么地方，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工作，滴滴照，那天人有神通嘛。所以他就呢，他不用坐飞机啊，他用火箭啊，还不用火箭，可是他可以跑，这个是三界大界世界，他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跑了很久哦，找不到世界的边缘，他找不到以后呢，他就回来，他本位里面，他很聪明，他去找问释迦牟尼佛，他说哈、哦，我想知道这世界的边缘是什么，这世界的因是什么，这个世界的缘，这个世界的灭是什么。这个世界的成因跟结果，这个是因缘是怎么样子的，但是啊，我用我的用尽我的力量我都找不到，都没有办法了解啊，释迦牟尼佛能不能告诉我。那释迦牟尼佛就跟他说，跟这个天人说，他说就在你这个身体的七尺之内，就是你这个身体里面哈，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世界的因缘果报，不必跑那么远，你自己身体的亲身经验，你对你自己的了解跟自己的断证跟自己得到的这个修行功夫，你由内明哈，内明里面对自己的内明而证得的这种智慧，就可以自己知道世界的智慧。所以他这个是究竟真理从什么地方求呢？他这是从往内里面，所以释迦牟尼佛他是内观哈，从里面知里面呢，他就得到这样子的这个智慧，所以他有能够说哈，无以知不复更知哈，无以修不复更修，所以他不用往外持求哈，这个是最后就是转法轮的这个地方，下面哈，下面回来哈，再过来圆净入灭哈，圆净入灭，这个是入涅槃哈。那我们看那个入涅啊，就是佛入涅槃的时候呢，他用两个字很好哈，佛怎么入涅槃的？为什么会入涅槃？缘尽了就入涅槃啊，就是度众生的因缘哈已经没有的时候呢，他就示现入涅槃。那么在《大波涅槃经》里面讲很多佛示现涅槃的这个过程、心境跟内容啊，所以这部经呢非常重要，《大波涅槃经》呢啊，里面讲很多的讯息跟很多的教法，还有佛临终里面殷殷的交代这些弟子哈、啊，要怎么样子的修行的内容。但是呢，它里面哈、啊，我们在这个教法上面也知道哈、啊，就是佛的一生八相成道，到最后他在什么地方决定要入涅槃呢？他是在吠舍离哈、啊，吠舍离这个地方，吠舍离就是我们在朝圣的时候呢，大家有去看到这个阿育王王柱哈、啊。最圆满的那个柱，那个地方有一个阿难塔，还有一个猕猴池，那个地方就是吠舍离哈，吠舍离那个地方。那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佛呢曾经跟就是八十岁啊，他是度最后一个这个雨季这个安居哈，雨季的安居，在那个时候他就跟阿难暗示。他要跟阿难暗示啊，他说哈，他说如果一个圣者，他只要他不用到成佛成道，他只要成就四神足哈，四神足我们前面讲过修行的这个修道的过程，所以他只要成就四神足的一个尊者的时候，他就可以受命自在，他自己想要住这个寿命一劫哈，他都有办法。所以哈，如果已经完成这个功夫的话哈，那这样子的尊者，他如果有人请他住世的时候呢，他可以活到这一劫的结束，他都不入涅槃。这释迦牟尼佛跟阿难三次暗示阿难要做一个工作，请佛住世。其实阿难就是释迦牟尼佛在教典里面有说哈，对阿难的暗示不止三次哈，有十几次。但是最后在吠舍离，实在是已经到最后的时候，他在吠舍离那个地方做三次的暗示。那个时候阿难就是加上后来对阿难的这个责怪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说，本来你可以请佛住世，你没有做这个工作。那阿难当时他就是说哈，他当时哈用点点，就是释迦牟尼佛有叫他。 请佛住持，他当时呢不知道为什么，他说好像魔覆盖他的心一样，他当时都沉默，所以该说的时候没有说，他沉默。那释迦牟尼佛说缘尽啊，这世间的因缘已经尽了，所以他就是欧南没有请佛住持以后呢，他就跟欧南说三个月以后世尊就要入涅槃，所以他开始就从吠舍利往这个北走，最后在那个居士那那个地方呢涅槃哈、啊、涅槃。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就是说这个缘尽哈、啊、缘尽。那也从这地方也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其实也教导我们说请佛住持是有可能的，有可能的哈、啊、就是如果还可以度化众生的时候呢，那这个这些的尊者呢，他们为了众生呢，他可以延长寿命这样子。然后下面呢做总结哈，第104页的地方哈，与阿罗汉辟支佛同证就近同证偏真法性哈，就是礼集哈，礼集佛里面偏真眼那个地方哈。那为什么叫偏真呢？这个就是说他们只证照这个空空的，就是二谛里面的这个空这一部分哈，它没有假有哈这一的部分，无复生智依证可得。所以他入涅槃哈，释迦牟尼佛的入涅槃的世界里面，他最后用最后入在次禅哈入涅尽定以后呢，他就入这个无余依涅槃，所以他身跟智呢都是跟这个阿罗汉一样哈，灰身泯智哈，就是没有这些，然后最后他只留下舍利哈。舍利由后人来做瞻仰，所以呢这个是藏教佛的这个最后的入涅槃的这个状况。那要看清楚哈、哦、看清楚这个地方，因为呢我们在下一次的时候会对这个入涅槃哈、哦、做一个讨论。所以在这个地方是究竟集佛，究竟集佛里面的这个修行哈过程跟前面的声闻跟辟支佛不一样的地方，他的花的时间，你看三大阿僧祇劫，那么他断证的时候，他断见识的时候是34心，然后他后面又要用百劫哈来修相哈，所以藏教的这个佛果，他还是有菩萨心哦，菩萨心里面还是什么叫菩萨？就是以众生哈，众生心心念念都是为众生，那这个叫做。这个菩萨然后成的佛哈，就是说在最低的一个位置呢，就是藏教佛的这个位置哈，这个是我们要讲。那所以在这一个地方啊，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去做讨论跟思考。就是说你不要只看这样子啊，这个消完了以后哦，我们就要有一些了解哈，就是说后面讲到通教里面哈，就是通。其实在藏教里面的这个佛哈，这个佛是有位哈无人的。什么叫有位无人？就是有这个位置，你一定要讲有这个，有没有这个藏教的佛呢？是有这个佛，但是藏教的佛基本上都是别圆的菩萨示现来度这个藏教根性的人，然后他示现成佛。所以我们讲示现成佛的这个问题。那我们讲说在原教里面初住菩萨哈，断一分无明的时候，他就可以八相成道，就不一定要到这个成这个原教的佛，他才能够来这个地方度众生。所以基本上在藏教的这个菩萨跟佛哈，他这个地方如果是藏教断见思的菩萨，他示现成佛里面，他如果是菩萨，他都会后面会被接走了。所以后面我们在通教里面要讲被接哈，就是他在这个地方其实就告诉来宾哈，有藏教佛这个名字，但是里面来宾是无人的啦，无人，因为你只要是藏教的菩萨的话，他后面他都会马上就被接走了，哦，就是接到别园里面去修行。为什么呢？我们这个后面的义理里面呢，会再深入的讨论。那可是呢，在目前来说的南传佛教里面所认知的佛。他不认为是这样，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别圆的菩萨或者佛示现来这个地方的。那南传的修行呢，是只认定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所以我们刚才看，无论是七万五千、七万六千或七万七千，三大阿僧祇劫成一尊佛，那个佛都是怎么样呢？直的，就是一尊佛灭度以后，下一尊佛起来；一尊佛灭度以后，下一尊佛起来，而且是在终结哈。 就是终结里面啊，成住坏空的那个终结的那个地方的住结才有佛，然后一个一个下来，它没有横的。我们讲十方三世一切佛哈，在藏教里面只有三世，没有十方。它前面的那些佛都是什么用时间排的，时间的前后没有位置的这个方圆哈，就这个。差别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如果要碰藏教的这尊佛，要在他的座下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修行三大阿僧祇劫来修，用他做典范来修的话呢，那我们就是真的要讲人生难得里面的佛法难闻，就是你的时间没度到的时候要等到魂哈，要碰到佛，要跟他学，要修供养，要修这个是广学的时候，那个佛法要碰到佛法修行的机缘，非常概率非常非常的低，这个是一个要考虑的这个问题啊。第二个哈，我们讲说他这尊藏教的佛里面，他要百劫修相好里面哈，不管怎么修哈，就是一百福修一个相好里面哈。这个是用一百劫来修，但是我们今天诵《无量寿经》卷上啊，阿弥陀佛成就四十八愿里面的第二十一愿，第二十一愿哈，还有说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不惜成满三十二大人相者，不取正觉。他是讲国中天人啊，所以四十八愿有的时候说你有没有得到这个功德，要看是国中天人或国中菩萨哈。那国中天人就是到那个地方最起码一定是人嘛，人或天啊，没有三恶道啊。但是到那个地方最低的天人也好，凡圣同居土也好，你是在那个地方的天人，是已经是最低的位置。但是阿弥陀佛说哈，设我得佛，国中天人到那个地方一定是三十二相。他有没有需要修百劫相好？不用修啊。所以百劫相好，如果到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替我们已经修好了。所以这个我们就讲说，我们到那个地方去呢，一定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呢。这个跟释迦牟尼佛一模一样。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自然成就，这阿弥陀佛帮我们修的。我们这个讲就是说，前面这些教理哈，就是要出三界，就是藏教里面最大的功德哈，就是断见思惑以出三界，这是最起码的了生死哈，出分断生死，就出这个出啊，没有出都在轮回，所以我们讲了生死一定要出三界，啊，出三界一定要断见思惑，所以断见思惑可不可以出三界？一定可以。那这种的出呢，我们讲叫做速出，哦，就像竹节一样嘛。就讲一样，就一节一节一节一节呢，就把它呢该断的烦恼呢把它断，那个虫子在那个虫在这个竹子里面呢，它要出这个竹子的话呢，它就一节一节往上爬，往上爬，然后爬了爬到最后一节呢穿过去的时候要出书，所以每一节要碰到关口的时候就是它很辛苦的时候。然后还有一个可能呢，它可能上去以后出了一节以后它又掉下来，然后又从头就开始说，所以这个是输出。那我们横出的话就是西方哈，西方的横出，就是要不要出三界呢？要出，它是至少要有一个那个竹子哈，要出去的话，你要至少要有一个地方爱嘎出去哈，你嘛不使多遐哈，或者出三界不使，你出去爱嘎嘎。那如果是输出的话，就一节一节出去，还会往下掉。如果横出的话，就是它这个地方呢。一次就出去了，所以这叫捷径。然后在祖师的传记里面还记载说他还有一个方便，有一个方便是什么，这个地方还有一颗石头，然后风还在地方一直吹，所以这个竹子呢就一直往这边磨，一直往这边磨，所以你嘴巴也是一直咬，然后风又帮忙吹，然后石头又在这边磨这一边，所以一下子呢这个洞呢就破掉，它就跑出来了。这个是讲加持力哈，加持力就是有佛的加持力，有释迦牟尼佛，有阿弥陀佛的加持力，再加上自己很努力的把它咬破这个洞，这个出来，这个是速出。所以这个横出跟竖出里面呢，祖师大德一再说里面，他就是有一个同江法师论横竖出里面，他说哈，竖出哈，只要是竖出的时候，所以不念佛可不可以出三界？可以哦，其他的法门哈也可以出三界，但是他竖出怎么样出呢？三乘行人哈，三乘行人，一四地十二因缘，六度万恨， 一个一个设立地位哈，就好像取科第一样哈，你取科第一样，你先在这个地方乡试考一个变成乡员，然后考一个秀才，然后进京再赶考，这样子一直考一直考一直考考出来的，啊，好像做官的里面，你从最低的一直往上升往上升，这个是庶出。那横出的时候，横出的时候，他就说哈，一来哈你就生在什么，一来就生在帝王家。或者是一来哈，就是祖先哈，有波比哈，老祖嘴宰善进来哈，的功成名就哈，他在那边讲。那他这里面讲，我们现在的语言讲说，这叫空降部队，就是一空降就掉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所以呢，就不用一劫一劫一劫哈，不利生其祸法身啊。所以我们讲说，讲了那么多哈，从声闻哈那种断证哈，讲到。不要说修啊，听都不听的，不是很明了啊。这在讲习气，在讲的什么很多了。最后其实说你要不要了解，应该要了解。当我们了解以后，才会知道我们的因缘、跟我们的福报、跟我们的善根，而才会产生信心功后，捡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便宜啊。所以我今天为了要找这个三大阿僧祇的那个释迦牟尼佛的那个内容里面，就找了云栖法会哈，因为他在弥陀经疏钞里面他有讲，但是我又翻到一个莲池大师哈，他有云栖记事，就他的寺庙叫是云栖嘛，然后他有一些记一下他们这个地方，他们这寺庙里面发生的重要的事件啊，那重要事件里面他有记到，他们这个寺庙在他当时的时候呢，入贤，他入出有五个贤人，这是莲池大师对他自己寺庙的人众。他录了五个贤人哈，五个贤人里面，哎，他把他记下来啊。那其中有一个叫大贤哈，五贤人里面他第一个就叫大贤。那这个大贤呢，他就是说他莲池大师说他哈，说这一个人哈是海宁人啊。他小的时候呢就很辛苦，受惨呢。中年的时候，他的职业是什么呢？抬低噶尾句。哈、哦，壮士屠孤啊，就是杀猪跟卖酒的，这个是不好的那个职业。但是他有一天的时候呢，突然哈、哦、被那个猪咬，他要杀猪嘛，那猪当然是很生气啊，然后就被猪咬。他被猪咬了以后呢，他的反应什么呢？因大感悟啊、哦，就是非常的觉悟了以后，做是一个工作，出家。那个时候他50岁，他出家住在他那个。环境附近的寺庙，可能那个地方不是很如法，所以我们看文字里面会觉得祖师大德他们的厚道啊，只要他们不如法，他不会一辈讲得很清楚哦，你爱听讲吼，安尼内面什么代志吼呢，是是非非的一辈哦，他只是说此非无所宜居啊，因为这个所在我不下下很多啊，这是莲池大师，他难道不知道吗？我相信莲池大师知道，他有跟他说嘛。但是莲池大师所说，这个地方不是我所应该住的，所以呢，我听说云栖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很好的修行地方，所以他就到，所以他这个入贤里面的第一个不是入他自己的子弟啊、哦、啊，莲池大师，他说他后来他就到，已经出家10年了，就到云栖寺，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已经60岁，那莲池大师还收他哈，六十岁哦，白天的时候做工作。晚上的时候就很用功的精行，勤恳不休，这是莲池大师说的。有人说哈，你怎么变他忝啊？他早去困呢？一讲哈，我没有得来受这些贤人的供养。他说，这里面住在这里面的人都是修行人，我没有德行来受他们的供养，我要好好的修行。啊，如果他家里哈，他家里有人来哈。劝他回家，讲你哈老个大家，我回来，我甲你好服侍啦。伊足生气的，伊足生气的，伊讲吼，我哪里能够以恩爱故离贤人？我说我不会因为说哈家里人较亲哈较恩爱哈，所以我离开这里。所以他对这个莲池大师真的是尊重到不得了。到万历9年的时候呢，他就把所有的财产拿出来供养大众，贩身哈斋身。常跪佛前，跪在佛前，大声叫愿生西方三次。哦，咱那念愿生西方，可能哈心不想搞，也大声力呼愿生西方。然后呢，他就视线有一点生病，然后莲池大师就大家跟他念佛，他非常的高兴，非常高兴，合掌吉祥而逝，70岁。所以在云栖呢， 十年啊。我最后讲这个东西啊，就是说我们每次都要鬼节祭土，就是说前面讲的藏教三大阿僧祇劫百劫修相啊，这个人往生西方修多久呢？修多少久呢？二十年，而且十年是在云栖里面所修的。而他呢，本来是一个杀猪的，本来是一个卖酒的，而且还有家庭。可是呢，他的这个净土呢，就可以把见思烦恼断掉。为什么呢？为什么？他家里人来找他，他有没有刚才我们讲那个爱啊？有没有那个爱啊？没有啊。哦，所以还是要自己要咬一下哈。自己要有一下才能够相对应于这个修正的这个功夫。那我们下面讲观法，藏教还没结束，还有一次啊，就是前面讲的都是教这个地方，下面要讲观法啊。等一下哈，这个完了没关系，我们要讲一下要背的内容。我们有一个那个从这个化法释教授开始哈，化法释教授其实他很容易，为什么？第一个已经讲解过，第二个这个我们背过啊，大家都已经默写过了哈。所以我们从化法释教说法上无二，我无一，云何有四，那个地方来哈，开始背哈，开始背哈，一直背。60页开始，不是我们有另外一个那个啦哈，一直背到明智集，慈悲一点。我本来想要背到观行集，不过我想要背到明智集就好了。因缘所生法皆系无常无我。这个很容易啦，因为我们已经讲过了嘛哈，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东西我们永远都一直在背。我讲观经讲多就教官刚中讲多久，都爱讨经底底流。我后边黑哈，我会遇见有多少的困难，因为将来会去什么样对应，就是藏教原教的出处是等于别教的什么，是等于通教的什么，是等于藏教的什么。哦，那个东西，你如果头脑不清楚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相等啊。
就是背到名字几六十到七十七呀、
啊。哎，很少嘛，是不是？
六十到七十七嘛。
是不是？对啊，他说很少。好。阿弥陀佛。